是主持人小游。今天很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再来上我节目的一位来宾，然后呢他同时也是我的一位国中同学，那就先让我们一起欢迎来宾余文。
Hello， 我是余文，好久不见。
真的好久不见，我相信你一定看到我的大跃进。
我看到了，
毕竟余文我记得他是陪着我从一开始还不是用 GarageBand 录音，还就是我在用 Windows 系统，然后就用一颗 Snowball， 我们两个就只能两个人这样挤在一个麦克风，也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子相互对视的聊天这样。
第一次录是在你最小那个房间，台中房间。
对，还在台中的时候，然后就不要说房间小，我跟你讲连桌子书桌都小，然后就什么都很简陋的状态底下，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只能说桌子，
对，有一种看着我进步的感觉。
有，
对对对，好啦好啦，那很开心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余文要来跟我聊一个，就有一种有没有觉得才刚要邀请你来上节目直接给你下一个马威，就是聊了一个比较难的题目。对，我觉得对我而言算难的啦，我就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呢叫做男性凝视，光是听到男性凝视这几个词呢，我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小小该怎么说，比较紧张吗，然后会让我觉得比较不安的一个词。我不管说那个不安是说指男性凝视让我感觉到不安，还是说我今天要在网络上面跟大家聊这个东西，我都觉得是相对来说令我比较不安全感的，毕竟这个东西就比较模糊嘛。那其实呢，在还没有看过男性凝视这个词以前，我就只能感觉到就是所谓被凝视的不舒服感，然后这种情绪是很复杂的，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一种尴尬的感觉，有一种害怕的感觉，有一种恐惧，然后甚至会有一种不自在到恶心的感觉，但就只是被注视哦，但是却竟然还会让我感觉到我是不是被侵犯了，甚至会有一种这该不会就是所谓的视奸吧，就是视觉的强奸。我真的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好震撼哦。
我也是觉得有种长脑子的感觉，但是我又觉得好贴切，就是怎么可以这么贴切的形容出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聊这个东西。那如果要聊这个东西，应该最早要回溯到1972年，这是由约翰伯格所提出来的。然后其实男性凝视这个东西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我们最日常的东西，我可以这样说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V 产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女性就是被客体化，被物化。什么叫做客体化？什么叫物化？就变成说女性她没有所谓的主导权，没有选择权，她甚至没有为自己发言的权利，她完全就是被男性所掌控着，就是我要你怎么样你就必须得是长怎么样。也就导致说 OK， 现在即使 AV 产业开始多了女性向，但你不觉得有一个很纳闷的点吗？
还是那些导演。
对，还是那些导演以外呢还是那些演员。你说对，的确有比较多的比较好看的演员加入了所谓女性向的这个 AV 产业，但是拜托你那个镜头永远都只有给我 focus 在女生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我也想要看那个男生的那个很细微的那种动作啊，或者是以女性的角度去视角来去看说也许男生怎么做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性欲高涨，但是这就是我觉得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太严重的问题了，所谓男性凝视。所以 AV 产业即使发展到现在它有一些女性向，它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空间要去走这样。但是呢随着时代的推移啦，因为我刚刚就说嘛，要聊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比较紧张的，因为我聊男性凝视别人可能就会觉得哦，你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你就是很难搞，女权
咖啡
女权咖啡女权自助餐blah blah blah的。但是我必须得说，我觉得随着时代的推移，女性主义这个东西它已经不再像是单纯的是在以女性应该要怎么样去争取权利啊还是什么什么的，反而应该说性别平权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不是说只单纯的在讨论所谓的 女生的部分，回击的部分这样子。好啦，那其实因为要聊这个话题，我也不确定大家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或者是有没有察觉到这个东西。那以下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有被男性凝视过的一些经验，然后也让所有的听众可以去回想一下自己过去是不是也有所谓被凝视的经验，或者是你身为男生，你会不会其实默默的已经造成女生的不舒服了，但你其实没有发现。但我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就是来讨论，然后来去意识这个问题。好，那如果要讲经验的话，那首先一定要谈的事情一定就是我们到底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感觉到男性凝视。那我们想要先来请余文跟我们分享他第一次感受到是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意识到会不舒服是就是离开原生家庭，然后会开始独立的思考，然后会有时候会觉得哎，这个点真的是这样吗，就是会开始质疑，质疑说我觉得不，这不舒服不应该是我个体的问题，这应该是一个就是全女性全体都会遇到的问题。对，
就是脱离所谓的校园教育，脱离了所谓的家庭教育之后，你可能开始有更多的独立思考之后，你才开始意识到所谓的男性凝视。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就是所谓被凝视的经验？
经验
其实应该怎么说啊，我觉得男性凝视这个东西它不单只是我在看着你，我在观察你，我在欣赏你的这种很字面上面的看。男性凝视它还可以包含了很多种。那为什么我这一集会邀请到余文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前阵子就是听了他跟他的前任的故事，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你完全被男性凝视吧。
我也觉得隐约会感到不舒服。
对，所以我今天就是邀请他是会来聊一下就是关于他跟他前任之间的互动，有哪一些点也许他是被所谓男性凝视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其实在我看完访纲之后，我才是去深深回想就是关系中不舒服点到底是为什么，然后我抽丝剥茧之后，我觉得可能我的前任把我当一个配件，
配件吗？
就是很标志的配件，然后
客体化了，客体化了。
对对对，然后这个标志的内涵可能是，就是这个女生很矜持，然后她很独立，然后她不是好吃懒做的那种女生。但是我知道这是我人格特质没有错，但是我一直觉得隐约觉得这些点被强调很不舒服。
哦，好像有一种被硬要贴标签。
对，
就是觉得你独立自主，就是她不是那种女权啦，
对，她
不是
那种
女性主义啦，没那么可怕。
对，
然后或者是说你比较矜持，我觉得矜持这件事情相对的来说，我们就是在谈所谓的处女情节，女生就比较纯洁，女生就比较单纯这一类的，
交往三个月以后才能给他。我一直觉得给这个字词怪怪的。
他这样讲，
他没有这样讲，但是观念上会是差不多是这样，就是太早发生关系好像这个人很不矜持，
很随便。
对，我
不然要多久了？不然要多久？对小游本人来说，我觉得第一天就可以了啊，你就交往了啊，你就交往了，为什么还要在那边所谓矜持还是不矜持？
对，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人都喜欢反差感，可是当你把这个东西变成是说多快去做这件事情，还是你在那一方面散发出怎么样子的状态，就会定义说你这个人到底是纯洁还是不纯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令人纳闷的。
对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被标准化？
我
也觉得纳闷。
而且会被标准化是女生哦，女生哦，就是哦，如果我太快给你，就是代表说你太随便。可是如果男生今天很想要，或者是很常有生理需求，那很正常，因为他是男生。为什么要被贴这些标签呢？
就是即使到现在，男生的阅人无数跟女生的阅人无数，听起来大家就是观感会不一样。女生可是挺厉害，挺会玩的，我就觉得天啊，
而且可能会被叫成是比如说婊子、妓女这一些的。
而且我有跟我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词是骂得到男性特征，比如说我们会骂女生公车啊，车头灯很亮啊，我就觉得这些都超不尊重。但是仔细反思，有没有可能会骂到男生的词，好像
比较少， 好像有听过，男生如果是做也是性工作者的话，他们好像以前被叫做是什么做鸡的，
做鸡是骂女生，
他做鸡是骂女生吗？还是做鸭？
我不知道，但我记得做鸡应该是骂女生。
好，反正我记得有一个动物啦，是动物是在讲男生的，可是。真的相对来说对于男生并没有太多的词，因为其实这也可以讨论到一件事情，我前一段时间我就在 Threads 上面有发表一个言论，就是我觉得呢男生好像有非常多的不好的行为他都可以被归纳成是那是他的生物本能，那是他身为男性他可能就是会这样子来去做推脱，可是女生不一样，女生就会说会被贴的标签是比较难听的那一种，比如说你就是什么婊子，你就是公车，就是那一类的词汇，或是女生就是要纯洁，谁说女生生下来就要纯洁啊？我真的是搞不懂。对，所以说你觉得你第一次被男性凝视，或者是你意识到男性凝视的感觉是这样子，或者是在追溯到更久以前，你所谓感觉到的凝视是怎么样啊？是被看吗？在路上被看吗？
小时候觉得被看可能会是觉得是自己是好看的，但是可能比较会打扮之后会意识到是今天哪个点所以被凝视吗？
是你会开始感觉到眼光的不友善呢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说 眼光就是第二性征发展出来之后然后你可能会知道说自己有一点可能今天衣服比较贴身，领口比较低你就会在想会不会是这些点
所以说他们看你的眼神有同时让你感觉到不舒服而让你去有点类似于反省自己吗？
我前两周吧，走在我那天穿了一件黑色的长裙走在街上，然后就很普通的一个就是一个下午然后有一位大叔就从我们骑过去，然后他就大喊了一声很漂亮哦，当下我是没有觉得太不舒服还是什么，但我会觉得 why 为何，因为他是没有，我们是擦身而过，是没有很严重的被监视的感觉但我会觉得
会吓到啦，
对，会吓到。
其实我觉得也许有些男生听到这边会觉得说哈啊，我现在连夸你都不行吗？我觉得我必须要为，我不能说我代表全体女性，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可以理解为什么女性被这样夸奖的时候第一反应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原因是因为我可以，那现在换我分享我第一次被凝视的感觉，就像余文刚刚讲的，一开始会打扮自己被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原来是因为今天自己很漂亮这样，我会反而是觉得说我被搭讪或是被回头看或怎么样子，我都会觉得是我被欣赏了，我会很开心，我会觉得很愉悦，因为我今天有打扮，然后真的别人也觉得我好看。但是我觉得你年龄增长之后，你开始越来越有敏锐的眼光，跟更会察言观色每一个人的表情跟那个眼神，到底是很友善的呢，还是会有点吓到，会觉得说对方好像很有侵略性我觉得男性凝视这个问题点在于说侵略性。为什么会说世间有些人真的是把你往死里看，好像你从他眼神里已经想象得到他可能脑袋里的剧场，就是说他摸了你哪里你哪里一定很嫩或者是一定很可口，我都可以感觉到他的眼神里带着有一种饥渴垂涎三尺想把你吃掉的感觉，
黏住，就有时候就是擦身而过，但是会从头看到尾，对，你们都已经离开三五公尺了他还在看你。
好，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因为你看哦，我还没有跟宇文分享这个故事他就已经有这种案例了。有一次我跟阿温走在路上，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穿就比较贴身的那种衣服，然后那件衣服它有一点短版，然后也比较透，可是它那一件衣服的搭配的概念就是它是一件白色比较透的衣服，你里面可能会穿一件小可爱，或者是穿运动内衣，或是穿比较有造型的那种内衣，它反正内衣会露出来这样，然后我那天就穿那样子，所以当然就是前面有一点露我的胸口嘛这样但是呢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喜欢被过度凝视或是感觉特别在卖肉这样所以我其实也不是穿那种特别集中的，它可能就是一个小可爱这样子但是它并不会有所谓太 太深太太怎么样太大
聚拢
对巨乳的效果这样、嗯、反正我那天就只是这样小露乳沟这样。有一个阿伯他真的就像你讲的那样，我们已经要经过了，他是先从头到尾看着我，然后再来是看着我的胸部，我们两个已经要这样子擦身而过了、嗯、他头还这样子、欸、还这样子、欸、转转转着，然后就是要看我，看到觉得无法再看的那一刻他才结束、嗯嗯、我那个当下我真的吓到，然后吓到之余呢，我跟你说阿温也吓到，阿温他就我们两个就是相视、嗯、然后就说蛤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们真的太震惊了，因为你说男性凝视当然你多多少少遇过，可是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么的赤裸的，然后这么的我可以说他不知羞耻吗？他没有羞耻心的这样子盯着你看、欸、然后我跟你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我要帮宇文讲话，因为不是所有男生、
嗯、但 always
是男生对对就是这样、嗯、就是这样。所以说你那时候我相信因为那个阿伯也只是擦身而过、嗯、他就这样子跟你说了一声漂亮哦、嗯、这样我觉得他一定没有什么样子的侵略性、嗯、只是你当下的那个不舒服感、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他是一个中年男性。
我跟你说因为我在想可能是我们从小就会被教育说要小心，
对
小心为什么要小心，因为可能会有对你不友善的男生。
对我们现在年龄增长，然后身边的男性因为整个时代下面，我相信我是希望我可以这样子相信的，我希望的是男生他是有在进步的、嗯、他已经渐渐的不再那么的受到传统的那个观念去束缚或者是教导说你可以这样对女生、嗯、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当然路上也是会有一些比较年轻的男生看你，可你会感觉到那个看就只是因为
他只敢偷瞄，
对他就是看一下、嗯、看一下，他那个看没有恶意，单纯是觉得你漂亮看你一下、嗯嗯嗯、可是你知道有些那种中年男性他真的不会去克制自己的眼神，他不会收敛、嗯、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能看，甚至可能他会觉得你都穿这样了为什么不能看。
对啊，如果 我看你是因为你漂亮，
对 我当然觉得是世界可以是互相欣赏的，很棒。因为就像人家不是说国外就是比如说我跟你擦身而过、嗯、我觉得你今天穿得很漂亮，就会说哇你的裙子很漂亮、嗯、夸奖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日常、嗯、不管对男生对女生或者是彼此是怎么样子，大家都是很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台湾的风气第一个就不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从小到现在也人生经历也没有多少，但是已经有被不止一次的这样子的男性凝视过，我们开始有一点点所谓的阴影。嗯，对，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哦，我们当下是吓到的。
我妹妹国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她会跟我妈反映说可能巷口的叔叔他会就是用色眯眯的眼神盯着她，然后因为我的自身习惯我走路是不太习惯看路人、嗯哼嗯哼、我会习惯放空或是看其他地方、嗯、但是我妹可能就是精神比较紧绷还是怎样，她会盯着就是路上的人看、嗯哼嗯哼、然后好几次她都说色北北盯着我看、嗯哼嗯哼、但 那时候她大概才国一国二而已，我就觉得 好像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对，嗯哼，但是又没有办法避免，因为你不能叫他不要看。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啦，我现在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各种的，这类型的女性主义啊，或是各个我想要谈的议题，主要都只是觉得说我当然觉得我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我无法可能做到怎么样改变世界，但是我希望至少就是说，可以让有同样遭遇的人可以有多一点的认同感，然后跟共感，然后你就知道说你其实不孤单，其实很多的女性都有发生过有遭遇过这样子的问题，当然男性也有可能会遇到所谓的男性凝视啊，但是只是说我目前没有听过，或者是我身边也还没有人跟我聊过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有发生过这样子的问题也很欢迎你跟我聊，但主要就是更重要的是要让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我讲真的上一辈的人他们是受怎么样子的传统教育跟观念而形塑出他现在会这样子赤裸裸的看着你，然后没有羞耻心的这样盯着你，我觉得我已经 我无法力挽狂澜去做到这件事情，但是至少我如果可以被多一个人听到，或是被更多的男性理解到这个问题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减少这样子女性被男性凝视的伤害。对，那其实我还可以再跟你分享一个，因为我像我刚刚讲的嘛，男性凝视这件事情它不单单只是所谓的看，它也有可能是所谓的标签，或者是各种觉得你好像可以怎么样子，你被客体化，你被没有选择权的去做很多事情。我国中的时候有三个好朋友，因为我刚刚说嘛，余文是我的国中同学，然后你也知道我当初跟其中两个男生感情超级好，
知道，
对，然后呢反正后期因为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关系有点渐行渐远，但是到了毕业之后，也就是高中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保持联络，所以每年基本上只要遇到长假啊，或者是那种春节，我们就会小聚一下，一年差不多就是聚餐一次，聊聊天或散散步这样子。反正很记得很清楚的是，高三学测的那个晚上，学测结束的那个星期日的晚上，我突然接到其中一个男生的电话，我想说，哦，应该是因为考完试要开始放假了，然后大家气氛都很好，所以想说要再来约一下聚餐吧，所以我当然就很 OK， 就跟他聊天啊，叙旧啊，直到其中一个男生他突然跟我说，欸，你在某一所高中很红，欸，就那个胸部啊，哦
哦，
对，
天哪，哦什么，
他也许不是说哦，但是就是你知道吗，我无法模仿他们更精确那种恶心的语言，我无法模仿，可是那种揶揄跟那一种他在讲说你的身材，你
评价
你的，对，你的评价你的胸部或者是你的身材怎么样，我跟你讲身材好什么的不是不能夸，可是你总不能用一种哦这低吧夸开的就好假的那种感觉吧，
我要侵犯你的方式去夸赞你，
还是说你在挑什么商品，还是怎么样，就不是啊，我是一个人欸，我是你的国中同学欸，对不对，我跟你是再怎么说同侪也要有一点尊重吧，然后或者是说提到我的外貌跟国中的时候比起来差很多啊，身材也变很多啊什么的，然后接着就开始讲说，虽然说我们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未来是不是也可能有机会可以有一些特别的发展，我到这边我都一直觉得说他所谓的发展可能是谈恋爱，可是我就觉得说，我就跟他讲说，哎呦都那么熟了，讲这种话也很尴尬呢，我觉得我们就是好朋友啊这样子。后来他就说，对啦，可能没有办法谈恋爱，但会不会其实有机会我们可以就是做那个啊，然后他就开始跟其他旁边男生窃窃私语，这样就说就那个啊，对啊就那个啊，这样子。我跟你说，我听到当下我有一种我脑袋一片空白，我完全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要怎么回应才好，然后我就只能说，哦哟，笑笑的说，就是，哎呀，不要开玩笑啦，这种话在就是不好笑啦，不要聊这个这样子。反正后来就是也没有深入这个话题，这样我也许也没制止他哦，我可能也没有说不要开这个玩笑，我可能就只是说，哎呀，你在说什么啦？然后就开始转移话题，我甚至没有制止他，
因为当下慌张了，
对，当下已经放空了，我就觉得很生气，因为第一个讲这种话的男生，他没有意识到。从他会脱口而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这个男生不正常，他不懂尊重女生。第二个，他开的是扩音，旁边的两个男生完全没有制止的行为。那可见什么？这两个人，这三个人都不正常。对，这三个人都不正常。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女生，我的男生朋友在跟他其他女生朋友讲这种话，我一定是制止。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正确啊，这可以算是性骚扰吧？
对啊，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所以我隔天呢，我也还没有立刻封锁他，我就觉得也许因为他们在酒吧小酌，可能喝醉了，肆无忌惮了，不懂分寸，他们也许会意识到，可能会跟我道歉。结果隔天我就收到那个跟我讲说要做爱那个男生简讯，他就突然传了一间网拍店给我，他说，你有看过这一间吗？我就说，我没有看过啊，然后反正他就自己自顾自的就讲说，哦，这间我哥的女朋友很常逛，好像很有名，欸，你感觉有空可以去逛逛。我跟你讲这一次我就不忍了，我就说 你记得你昨天跟我说什么吗？他就说，哦，你说昨天哦，我记得啊，怎么了？我就只是开玩笑啊。哎，你不要说我们两个的关系没有熟到可以开这个玩笑哦。
这就算熟也不能开这个玩笑吧？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性骚扰啊。
对啊。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哎，我就觉得我不是说很难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我当下是无法生气了，因为我已经觉得没救了，
很冲击耶，
很冲击，
好冲击三观哦，
没救了，真的没救了，因为我已经开始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已经不是在一个思维上的朋友了。我们的生活的价值观、想事情的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东西是你不需要跟他女性说教，好不好？我们不要在那里说什么，对，我们不用女性说教，根本不用，因为你就知道这人就是这样了。然后我就完全没有给他任何的讲的机会，我就直接封锁他。然后你知道吗？其实过了我记得半年还跟一年吧，他有办小账来追踪我、欸。
天哪、
啊！然后因为他放的是他家的狗，我有发现，
我好像有记得有这件事。
对，然后我就传简讯说你是谁谁谁，对不对？我认得你家的狗，你要干嘛？然后呢，他就说他想要跟我解释那一天的事情。然后他甚至是想要解释，我心想说你是要道歉吗？他就说没有啊，但是我们要处理这件事情，你总要听我解释吧，你完全不给我机会讲这件事情，然后你就直接封锁我，那我要怎么有机会跟你沟通跟处理这个问题？他说你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很糟糕，
变你的错。
哎，对，他还反过来男性说叫我哎、欸、怎么样啊，我今天被你性骚扰，我被你男性凝视，我还要听你说叫，我还要给你解释的机会哦。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哦，第一时间你就是给我道歉，这有什么难的？但是他就是怎么样，男性的自尊心，
他完全没有病耻感哎、欸。
对，他就是，我跟你讲，男生有病耻感就不会有那么多性骚扰问题了，
确实
也不会有所谓男性凝视的问题了。反正那时候你知道吗？我就有跟我的家人，然后跟一些长辈聊这件事情。反正那时候其中一个长辈他就讲说，那你就不要在网络上面发那些那么露的照片。或者是，对，他就这样讲。那我听到当下就是说 ，Wait a minute， 做错事情的不是我、欸。
对啊，为何？
对啊，而且我讲真的、哦，我今天还不是像一些女性一样，她可能是出写真集或者是十八禁的。
你又没有强调，
对我没有强调，我也不是出什么十八禁的写真，还是那种比较情欲照。因为有些艺术照它也是比较情欲照，但是。懂得分辨艺术跟情欲照的人不多，我觉得。然后所以我也不是做到那一种地步，我真的只是很日常，就像我讲的，我的身材就长这样。我就是会有胸部，我就是洗澡呗。我就是一定多少会有乳沟，我穿贴身一点的衣服就是会有那个。
我们只是穿衣服，
对，我们只是穿衣服，它就是我的性征。那你要怎么样？我因为我穿了这些东西，我被骚扰，然后我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因为这样做你会收到男生的性骚扰，所以你不要再这样穿了，是吗？对，
好，
对，
好冲击哦！
我讲真的，我一直都会觉得说，啊，你男性凝视吼，你看的照片要怎么凝视，那是你的事。但当你做出实际的行动的时候，那一刻就不对了，
你逾矩了。
对你逾矩了。而且我讲真的，今天我也很爱看男生穿那个棉裤啊。
懂，
对啊，
懂。
但是我并不会因为这个男生他穿的棉裤他下面看起来很大包，我就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哎、欸，我们虽然说没有机会谈恋爱，但还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下。
对，
我不会这么失礼的去做这件事情啊。就不要有些男生现在底下留言说，哦，有的话你欢迎来对我这样讲啊。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你可以，你就可以这样对女生，因为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不管是身体构造，或者是我们身体所要承担的那些东西，跟男性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希望大家可以紧紧的记得这件事。好，那刚刚分享完就是我那个被男性凝视的经验嘛。那我觉得我今天想要再来跟你讨论一下，你有没有因为男性凝视这件事情而发觉到？ 好像有衍生出其他不被尊重的情况，你有过这样子的状态或事情吗？就是因为当我们就是在讲说以为男性凝视这个说法只可以套用到男性身上的时候，其实也是就错了，因为深受男性凝视所影响的有可能是被塑造出了那样子的眼睛去看世界，所以这件事情也成为我们女性永远要去抵抗的一个课题。怎么说？因为我们已经被习惯那样子凝视了，所以呢我们的审美就变那样了、好，所以更严重的就是哪一辈人，当然就是我妈妈或者是在更老一辈的那一代的女性，她也深受男性凝视所影响，所以就会变成说她们自己呢很容易会去厌恶自己的身体。就比如说有时候像我那时候国小吧还国中的时候，我的身材一直都不是那种很纤细的女生、或者是非常的健美，那个腿的肌肉线条很美的女生，我不是那种女生，我就是一个身体有点肉肉的，腿看起来不粗但是也不细的那种女生，所以呢再怎么讲我就是不是大家世俗审美眼光中的瘦。但是以前年纪小的时候还是会穿裙子啊，穿无袖啊还是什么的，你知道那些长辈啊看到我真的是没有在腿软，有一次我就这样从楼梯走下来，然后我阿祖就盯着我的腿，他说哦尤佩勋你的腿哪会这么粗啊，他就这样讲欸。我跟你讲因为那个阿祖是女生、然后我就有跟我姑婆分享这个故事，我就说你知道我现在都不敢穿短裤短裙，原因就是因为
腿粗，
我永远都觉得自己的腿好粗，我永远都没有自信穿上那件短裙，你知道我那时候刚跟我男朋友交往的时候，他很常鼓励我，他就说你可以穿裙子啊，你可以穿什么什么裙子啊，我觉得你穿会很适合，你会很好看，我都会讲说可是我不喜欢晒腿，就包含我高中的时候我没有穿，我很少很少穿制服短裙，真的非常少，然后那个运动短裤我也很少很少穿，我基本上都是穿长裤，整个高中三年几乎每一天再热的天气我都是穿长的，因为我都会说我讨厌晒腿，但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不喜欢自己的那双腿，我觉得它很粗。
我第一次被就是攻击腿部线条也是国中的时候，你记得我们国中有短有那个也是裙子嘛，
对对对，
然后加上国中制服裤就是很不修身，所以有些男生会叫你腿裤。天哪、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后来理解知道他在说你的腿不是很标准化的纤细的时候、我超受伤的，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腿是因为可以就是他会因为腿型去攻击你这个人，
对对对，
腿裤我天啊我真的是记忆犹新，
对对对，或者是比如说手臂，我相信手臂也是很多女生的罩门欸，也许这个东西可以称之为遗传嘛，因为我自己也是手臂比较粗，然后我妈就说哎呀你有可能遗传到我以前很身体虽然说很瘦腰很瘦什么但是手臂就会容易比较粗，然后所以说我有时候发一些照片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我手臂也会被说粗哦，有啊，国中同学啊，我那时候不是很喜欢你们班一个男生吗？那个男生跟他好兄弟好像是底下就有讨论过我的手臂，然后他就说我的手看起来打人很痛，
我天哪，我想起来了，
你记得？
我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
对，这也是很标准的一种男性凝视。其实我不觉得你是我不能说我不觉得你私底下爱怎么评论人，我觉得多少都会。人非圣贤嘛，但是你让当事人知道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失礼，然后反正我就是也是因为这样我有时候发那些照片什么的我问我妈说你觉得好看吗，我妈就说可是你这张没有腰身呢，这样之类的、我所谓说你受男性凝视所衍生出来的不被尊重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为什么不能拥抱我自己的身体，我问你好不好看哦，你也许觉得不好看但是你有必要就是这样子指指点点的，就是有一种好像不够完美永远不够完美的那种状态会出现，我相信他也没有恶意，因为他的眼光看世界的审美已经被雕塑成那一辈的男性所喜欢的，就像人家不是说亚洲人对于美的那个定义都很狭隘嘛，就是要白嘛要瘦嘛要纤细嘛，
我觉得这一代更严重，
对
现在的妹妹们已经36腰吗？反正就是你知道那个腰已经像一张纸一样薄了，他们还是会说我没有腰身，我不好看。
对，
我觉得腰身这些标签感觉在这一代又被更强调，
因为容貌焦虑吧，因为大家可能会一直社群上面看到，还有韩团啊，也可以去反思一件事情哦。韩团他们出来的那个身材，其实基本上都非常的标准化，几乎都是长
偏，甚至偏瘦，
对，就是都是偏瘦。我所谓的标准化，就是大家身材看起来都长得差不多，这会不会也是所谓男性凝视所导致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就是好好的思考的一个点，所以我就说嘛，男性凝视的东西它已经不是只套用到男性身上了，当我们因为男性凝视，然后我们也习惯了被这样子凝视的状态，我们好像也开始审美被定住了，
不觉得是问题。
对，不觉得是问题，就觉得哦，对啊，美不是就应该这样吗？美不就是要 A4 腰吗？美不就是应该要胸部 C 罩杯 D 罩杯吗？美不就是应该要怎样吗？就包含有时候我们在看电视哦，我妈也会可能或是一些长辈啊，她就指着某一个女星的手就说，哎呀，他们的脸虽然说保养的再好，但是只能说手呢是骗不了人的。因为可能女生长大年纪越大，她的皱褶感会越来越重，然后青筋可能会跑出来那一类的，然后他们就会讲这种东西，你就会思考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真的，女人，
对，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就是人总是会老嘛，就是会衰老啊，就是会有皱纹啊，这不都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吗？可是他们好像必须要得透过去指指点点别的女生的身材，别的女生的外貌变化，来去好回过头来安慰自己说没关系啦，她这么漂亮她也是这样的感觉，导致说好像人永远无法去好好喜欢自己的身体。那接着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既然我们这么的厌恶男性凝视这件事情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去抵抗所谓的男性凝视？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有写访纲给你嘛，你最一开始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的方法是什么？
我的抵抗一开始我想到是我可能会转身离开，因为我觉得花好大笔的时间在跟他们强调这件事情，你要从头开始说起，感觉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这已经很根深蒂固了，他们甚至不觉得这是个问题，这就是他们就觉得这就是我的价值观啊。我觉得要去可能要从他们价值观里面去做调整吗，或者是让他知道我不舒服。对，
我能理解，因为就像你说的嘛，这也许已经是他的一个价值观或是审美，其实可以理解啊，他说的也没有错啊，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问题点是，你是怎么去形塑这样子的眼光的？对，比如说什么样做，怎么去形塑这个眼光啊？就比如说你已经习惯用这样子的眼睛看世界，导致你对于美的定义很狭隘，也不能说你习惯，整个世代的男性或整个世代的人习惯用这样子的眼光来去看待所谓的美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深受影响了？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反思的哦。我其实讲到这边，我并不是觉得说哦，我们女性就是即使自己觉得很胖，但是或者是觉得明明自己觉得腿很粗啊很不好看啊还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要拥抱自己的美，我就可以去抵抗那个男性凝视，就说好啊，可是我就觉得这样 OK 啊，但你明明不喜欢，
你会很累，
对，
而且
你
会
很累，
很疲惫。
对，所以我觉得呢，今天男性凝视这一集想要跟大家聊，跟觉得可以如何去抵抗的重点是在于说，要培养自己的眼光，培养自己对于美的审美定义，不要随波逐流。
我觉得看看身边的人，不要再看网络上的人了，因为大家一定就是修图是一定的、我觉得看看你身边那个在发光的人，你觉得他为什么发光，去看他，
你要去找一个你觉得触及得到的人，你一直看网络的话，其实也许那也是虚构出来的，
对啊，
毕竟那就是美图秀秀也很方便，但也真的有可能他本身就是这么的漂亮，但是我所谓的你去看看身边的人，或者是 whatever 怎么样，你想要去增进自己的审美眼光都好，可是一定要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不要因为世俗的眼光是怎么样去定义美你就被带着走，那就等于说其实也许你永远都 不曾想过你自己到底喜欢怎么样子的状态。你到底是真的喜欢比较韩系的风格，还是比较微肉的风格，还是比较喜欢健美的风格？也许你从来没有思考过，因为你只知道男性凝视所衍生出来的那个审美标准。对，
张元英漂亮，你要知道为什么漂亮，为什么觉得她漂亮，因为她，我觉得她很自律，这个女生很自律，然后她也有在做皮拉提斯，所以她的线条是很紧致的，你不能只知道说她就是瘦，所以我要一昧的追求瘦。
对对对，
这就是，我觉得这就 可能就是会掉入男性凝视的陷阱。
其实因为你要说嘛，各种身材都有它美的地方，没错啊，因为芹菜萝卜各有所好嘛，但前提是你真的也觉得那样美。你如果今天就是你连你自己都在批评了，你还去批评自己说，哎呦，不要受男性凝视的那个指责所影响。 No， 我的意思是说，你还是可以喜欢很纤细的身材，你还是可以喜欢非常大的胸部，但是前提是在于说你真的喜欢那样子的状态，然后你发自内心的想要这样子，那 OK， 你可以去减肥，你可以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那这样当然是一个善的循环，是美好的，但你永远要记得，就是你就是要发自内心的喜欢你自己，
为了自己，
对，为了自己，为了成为自己喜欢的状态，然后你发自内心的好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会觉得很棒，即使那样子的审美状态跟世俗定义的是一样也没关系。但前提是真的是这件事情很麻烦，因为你要时时刻刻的意识。
对，
我觉得现代的人可能很常在都在放空，他没有在思考，就觉得说，哦，滑，你看你滑东西嘛，你滑 Reels， 你滑 Threads， 你滑 IG， 根本没在思考啊，
你一直接收，
对，你一直在接收，你就只是带过去带过去带过去，你真的有没有在思考？这是你需要好好的去烦恼的问题啦，我觉得要花一点心思去想啦。那另一方面，其实因为我很厌倦男性凝视这件事情，所以我有点像余文刚刚讲的，我不会直接转身离开，但是我可能会做的事情就是我现在完全不跟人眼神接触，我相信很多女生都这样，我其实问了身边很多女生都，
我也不会，
对，
我会低头，
对，我跟你讲，我真的还是会直视前方哦，但我完全不会跟任何人眼神对到眼，完全不会，厉害吧，
好，
非常强哈，我一样抬头挺胸，但是我完全我不知道我自己在看哪里，我看我想看的东西，但我就是不会跟任何男生女生也不会对到眼，因为像我有时候我跟男朋友走在路上逛街什么的，然后可能看到那个，他就会说刚刚感觉有一个男生或是刚刚感觉有一个女生这样一直在看我，你有看到吗？这样我心想说，哦，我没有看到，因为我完全没有在看人。
我如果感受到很炙热的眼神，我其实是会抬头盯回去的。因为你会知道，就是这个人是向着你，然后我是会回敬他，就是看他到底要看什么。你就跟他进行眼神接触，反正他又攻击不到你。对，
这也算是比较勇敢的一个做法啦。但其实我并不觉得像我们这样子，可能稍微看起来像懦弱吗的做法就是错的，或者是这件行为就是错的，因为其实从来不觉得我如果要抵抗男性凝视或是所谓的很多跟男女之间不平等的地方，就一定要用一个很尖锐的方法去反击他，攻击他，或者是他骂你就骂回去，这样其实有时候就是多沟通或者是
软性处理啦。
对啊，你可以多听听别人的看法，多看看别人的想法是怎样。我觉得这种东西齁，你透过对话来去改变的比较难啦，我真的觉得比较难，但是可能就是慢慢的吧，就只是希望说，哦，你今天多讲一点，然后可能谁多看一点，或是你自己也多看一点，可以更加的让自己的看事情的眼光更加包容，我觉得这样就很棒了啦。对啊，好，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叫做《燃烧的女子画像》。其实我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那时候一直心里就觉得这画面太美了，然后后来一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其实这一部电影就是由女性所主导的电影，就包含是摄影啊什么什么的，几乎很多参与这部电影的人都是以女性为主角，以女性为主，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从画面里感觉得到，它就是以女生的视角，女性向的视角在诠释女性的美，它很自然很松弛，然后也让镜头的那种凝视的感觉变得是，它是因为爱和欲望 同时并行而存在的，而不是单单只是我想要把你吃掉的那个欲望感，那种让那种凝视它变得很柔和，充满的是爱的感觉，而不是一种侵略的感觉。所以我真的很推荐所有的女生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
比较不像芭比要姐姐妹妹站起来。
对对对，完全也不是，其实他也不是在讲女性主义啊，他完全不是，只是说他对于那个呈现画面的感觉，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跟男性所要去呈现女生的美，女生身体的美的这个感觉跟那个视觉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很推荐大家可以去享受一下美的飨宴啊，看这部电影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好啦，那今天真的跟大家聊这男性凝视聊了非常非常非常多，也非常非常的久。那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大家可以有更多对于美的包容度。我觉得其实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就是需要有更多的包容度去接受，那其实就会变得相对的美好很多。那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余文来和我们聊这一集。我说实在的我不太确定我们即使已经消毒或讲成这样会不会有其他人攻击，但只能说我提醒过你了
先打预防针，
对，先打预防针，先打预防针。毕竟我觉得只要聊这种类型的东西的话，女生多多少少很难不被贴标签。对对对，但还是很谢谢你来这个节目跟我们聊这个主题，那也很期待以后你可以再来跟我们聊各式各样的主题。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啦，我们就下一周见咯，拜拜，
谢谢小游。